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富罗那品。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把龙树菩萨在自论当中的谈波罗蜜成就六波罗蜜这一段文呢、1726页到1727页我们读过了。那么读过以后呢，再进到下一段论文呢，它是总结啊，总结后面的五个波罗蜜。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经文，因为它只是讲一度摄六度，那我们看看这六度各自摄六度的这个经文呢，佛自说的这一段文，一直到174页啊，我们还是要从经文上来学习一下。那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166页啊。这一品呢，富罗那是依着前面须菩提跟舍利佛以及佛自说菩萨摩诃萨聚义之后呢，他也说他也很高兴这样子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观念啊。那么于是他就三个主题来去发言。第一个主题就是要去诠释什么叫做大师庄严。第二个呢，谈什么叫做发趣大乘，第三个就是乘于大乘。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也谈过这三个问题，其实就是往后一直到天王品之前的重点三个。那么我们上礼拜读过的这一段文是指何谓大师庄严，大师庄严提出了详细分是四个条件啊，那其实上只有一个条件而已。那我们用细分来看大师庄严这段文，他说云何，在倒数第五行哈，云何名菩萨摩诃萨大师庄严？富罗那欲舍利佛，菩萨摩诃萨不分别为尔所人故，住檀波罗蜜，行檀波罗蜜。就是说他在修行檀波罗蜜，就是布施这一度的时候呢，他不会去分别这些人我当师，这些人我不当师啊。那么离一切的分别，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下面一句，为一切众生故，住檀波罗蜜，行檀波罗蜜啊，这是第二个条件，为一切众生。那么这个道理我想我们都很明白哈。那么第三个条件呢，是在167页的第二行啊，为一切众生故，住波罗蜜啊，住波若波罗蜜，这是一直到六度圆满哈。那么行波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大师庄严，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啊。接下来一个，不期限众生，我当度若干人，不度若干人，这个是跟为一切众生的进一步的诠释。我把它姑且讲成第三个，其实也是诠释第二个为一切众生啊，为一切众生。那么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下面，下面不言我令若干人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人不至，就是不做这样的分别。所以这边是等于总说不分别为尔所人，也是在表示为一切众生的那种广大心啊。那么再来就是第四行，复作四念，复作四念。那你要怎么做到这样子的这个发心呢？你应当要这样子做，作愿：我当自具足檀波罗蜜。如果你只是叫别人这么做，你自己不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哈。所以我们说啊，利他为前提，而自己能够做到自利。同样的道理，当你在行六度的时候，应当是这样做想的。什么样？我当自具足檀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对不对？那么也令一切众生行檀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所以先能够自具足，也透过说法或者是三业的显现，令一切众生学习这样做。这样做呢，不只是修福德，也是修智慧。那么尽未来际呢，于福德智慧二门呢，行之而不疲厌，这就是大士庄严的德性啊，大士庄严的德性。所以我们姑且呢提出这四点呢，大家把它记下来。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最后一个了啊，我自具足六度，也令一切众生行于六度啊，行于六度，就是这六度啊，不共般若在这边所修养出来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经文当中六度具足六度的文。那么首先我们因为上个礼拜学过了论文了， 所以我们对照啊经文这段文来看。那么各位看一下倒数167页倒数第五行哈，复次那段文开始。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谈波罗蜜时，所有布施应萨般若心，供一切众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呢，就是跟萨婆热一切种子呢要感应道交啊，感应道交。那么供呢，就是供一切众生怎么样呢？回向佛道，回向佛道。所以当我们礼拜老师大和尚的时候呢，老师都会说，向佛一拜，对不对？共成佛道，其实就是这样回向。他不受那个功德，他不受那个恭敬，他把所有这些众生的恭敬呢，大家一起向三宝作礼，同成佛道，把这个福德呢就回向佛道，这就是谈波罗蜜的相，谈波罗蜜的相。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可以看到这两个条件，所有六度具足，每一度具足六度的条件呢，就一定有这个东西叫做应萨婆若心。我想我们从前一直到这里呢，大概这五个字呢都应该很熟悉了哈。那么这种萨婆若的智慧不是用去求的，而是你自己修养而具备那个智慧之后，你看到一切的境界，你就可以显现那样的性德。这就是应感应道交啊，就是应萨婆若心。那么有任何的功德，就与一切众生呢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谈波罗蜜。那么这样的做呢，就合乎前面那个坐想，就是自具足也令一切众生具足，这是二力之法啊，二力之法。于是他说，舍利弗，这样子做呢，这样子修行呢，是名菩萨摩诃萨行谈波罗蜜时，加两个字，成就或者是成熟谈波罗蜜大师庄严。就是你在修谈波罗蜜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具足，你就可以去成熟谈波罗蜜的大师庄严。我们昨天在四禅波罗蜜还在谈到是因心而法还是因法而心，是因心故心还是因法故法。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在能所对立的情况底下，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理由，你的发心是什么。那么你是因为那个法非常的殊胜，于是我去修，修了之后我的心变成很殊胜呢，还是你用很庄严的心去修那个法，而那个法变得很殊胜呢？所以当你立任何的能所，用任何的因果去求功德的时候呢，这个有所求心就是着相的心，就是跟萨婆若不相应的心。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能所当中呢，都观察其性空寂，能够以无所得的智慧呢去修一切的功德，这个就叫做应萨婆若心，应萨婆若心。所以为了成就，所谓的成熟谈波罗蜜的功德大师庄严，就是随喜回向供养礼敬，对不对？所有这一切普贤行愿的功德做圆满了，做圆满了就叫做大师庄严。四弘誓愿做到圆满了就叫做大师庄严。能够做到圆满的时候呢，你只能够一直不断的增上，而不是在哪里停下来以少为主。这就是波尔波罗蜜的气氛啊，这是这一段文所谈到的。第二段呢是谈波罗蜜这一段啊，所以各位在倒数第五行那个标头啊偏那个地方呢，各位就要写上谈波罗蜜啊。那么这一度你去修行的时候呢，底下分作六小科啊，每一科每一科就是说你在行这一个谈波罗蜜这一度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具足六度。首先呢就是讲你做这件事情也成熟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令谈波罗蜜的功德能够具足圆满，就要这样子发心。怎么样发心呢？应萨婆若心，供一切众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第二个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谈波罗蜜时，一样哈，还是这个条件，后面的文就会略，后面的文可能不见得都会写应萨婆若心，不过呢都是文字略的缘故啊，就我们法师翻译的文体呢都是这样子。他开始第一个法他会讲得很完整，那么后面文就会越来越略啊，我们要同理比类可知哈。那么这是应萨婆若心，重点在底下这段话。所以我们要把后面一段文句跟前面一段文句不共， 独特的部分，自己在读的时候要把它标出来。那么往后你自己在诵的时候呢，就一句一句的一直不断的增上去思维观察它的差别相啊，它的差别相。那么你要借着行贪波罗蜜去具足戒或者是思罗波罗蜜呢，要怎么样去用心呢？一样是印萨波罗心布施，你因为是行贪波罗蜜嘛，所以还是要这样的布施。重点在哪里？不相，相就是回向，不回向圣闻，声闻辟支佛地，那个地就是果地，就是说我去修声闻辟支佛的法，因为萨婆热是一切种子，一切种子要具足一切智跟道种子，一切智是二乘人所修，道种子是菩萨所修，所以既然要具足一切智，声闻辟支佛的法是一定要修的，是一定要骗学的，但是不像声闻辟支佛地，就是不取证那个二乘的果位，你得那个智慧，可是不取证那个果位，就是这个意思。不像就不回向，不取不证二乘的果地啊，不入这个地。那么你为什么呢？因为应萨婆热心，你跟一切种子感应道交的缘故，这些是本来就要学的，但是我不回向，我也不取，我也不入这个果地的功德，所以呢，我不认为我在行声闻辟支佛的法。你虽然在修那个法，可是你不回向这个法的果地功德，是这样的发心。这种心呢，是一个戒法，什么戒呢？三昧耶戒。三昧耶戒就是菩提心戒。在所有的戒法当中呢，尤其是菩萨戒，谈到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不骄慢，不嗔恚。不以少为足，不退失菩提心，所有一切的功德都回向萨婆若，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三昧耶，这就是菩提心。时时刻刻增上菩提心，以菩提心为你一切法的所缘境界，这样子做用心，于是呢，你当然就会没有抉择嘛，你怎么还会去抉择说我要不要去取自我解脱这条路？你还有什么涅槃要得，什么涅槃不得？没有这个分别相嘛，与法无抉择，这个是般若蜜啊，般若波罗蜜的一种智慧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不相，不相并不是有抉择说我不要或者说我不屑，不是这个意思。他根本认为这是法尔的，这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学的，可是呢他没有可得的功德，所以呢，因为我本来的目的就是向佛道，而且是与一切众生共成佛道，所以我把他心量放宽了，我坐在这么大的一条船上，于是呢，我根本没有别法可求啊，所以他不会在这边有取舍，所以不像就是这个意思啊，不像这个地，这个地是指果加个果字哈，会比较明了。那么舍利佛，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时成熟或者是具足思波罗蜜，这边比较简略哈，就是思罗波罗蜜，就是持戒波罗蜜的意思。那么这个戒呢，旁边又写明一下，就是三昧耶戒，或者我们汉语呢就叫做菩提心戒。菩提心戒随时随地，不管你修什么法，做回向，回向呢是与一切众生共成佛道，自然你这样的回向，你还有什么别的去取舍吗？没有了，这就是不退失菩提心的一种发心方式。所以当我们做这样的布施的时候呢，就这样子发心，于是呢你就可以成就舍罗波罗蜜，成就菩提心啊，成就菩提心啊，这是依檀波罗蜜怎么样来成熟具足持戒波罗蜜的一种啊修学方式，用心方式。好，第三颗，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时，一样是哈，应萨婆热心布施，你就感应道交萨婆热一切种子的智慧，就这样子行于布施。于是在这个时候呢，是诸施法。那么诸施法呢，旁边注明一下就有三个了啊，一个是施者，一个是受者，一个是所施之法，就有三件事情，这个叫做诸施法。你都应当要观察这一切法是在修什么呢？修增上性，就是要让你的信心能够增上，信是总标。那么信呢有两个心所去成就，一个是因地，那个因地呢就是生忍，生忍是确信我要成就佛道，而且要与一切众生共成佛道，这一个目标 是确认的，那个认旁边写个言字边啊，你要深深的确认这个目标是你的，跟一切众生的共同目标，只有这条路，没有别条路，要深深的确认。于是呢，你以这个为因，就会发起什么乐欲。所以呢，忍的旁边呢，多写一个身啊，身观身行啊，这个身。欲的旁边呢，写一个乐，意要的那个乐啊，音乐的那个乐，乐欲。乐欲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发起修慧。一切的闻思就是要具足修一切的法，而成就波罗蜜的智慧。乐欲就是要乐修的意思，发起修行谓之乐欲。你既然确认这件事情，于是你就不疑不悔，不拘任何功德的，无不疲不厌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具足就叫做信。所以信具足两个心所，一个是忍，一个是欲。忍呢是确认这件事情，欲呢是能够这样子修而不疲不厌，这个是信啊，这是我们要做一个增上信这样的一个修行者。那么这样子呢，就叫做行禅波罗蜜时，禅提波罗蜜。禅提呢就是忍入波罗蜜。忍入呢，其实有三种忍，一种是众生忍、法忍，最高是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所以呢，所谓的众生忍的意思，当然有很多种解释啊。一种解释就是众生来触扰你，你能够安忍，不发嗔心。更增上的一种心是，你知道众生每一个人都是要离苦得乐的，每个人都要成就佛道的，所以呢，大家一起帮忙，所以你不会跟众生有任何的计较，这也是众生忍。那这种众生忍呢，你就跟法忍相应，乃至于可以跟无生法忍相应啊。所以呢，这些所缘呢，都看你的心怎么增上啊。这是能够在行禅波罗蜜时呢，能够成熟，能够具足禅提，就是忍入波罗蜜，大势庄严。好，这是第三颗了，第三颗了。那么第四颗，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一样哈，应萨婆若心不思，勤修不息啊，勤修不息，是名行禅波罗蜜时毗梨耶，毗梨耶就是精进啊，精进波罗蜜大势庄严，就是你在修禅波罗蜜的时候呢，能够具足，能够成熟毗梨耶波罗蜜大势庄严的一切功德。那么勤修不息，就是在一切的法修法的时候呢，以事正行来助心，一切善法不生要令生，以生的话要令增长，一切的恶法以生的要令灭啊，不生的要令永远不生。那么这种事正行呢，就叫做勤修不息。勤修不息就要能够不懈怠不放逸啊，不懈怠不放逸，这就是修啊，成就毗梨耶波罗蜜的功德。所以当我今天已经这样做了，我把内外财都与一切众生共成佛道作为质量，你这件事情根本没有修行的相，于是呢，你就是能够勤修不息，就是在行禅波罗蜜能够具足毗梨耶波罗蜜。这是第四颗。好，第五颗，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应萨婆若心不思啊，一样哈，感应啊，道交跟萨婆若心一切种子相应呢，这样行于布施。重点在哪里呢？在布施的时候呢，因为三轮体空的缘故，因为相应于毕竟空的缘故，所以呢，色心不起。色心的意思就是说，不随着色，不随着眼耳鼻舌身向外去取色身香味触，这叫做色心。色心就是不攀缘，不取相。于是呢，你不会因境界起什么心呢？起二圣解脱之心。为什么你会起这种心？因为尘劳太重，尘劳太重，你就会疲劳，会疲劳呢，你就会生懈怠心，就说啊，又困起来，对不对？你就会想要休息一下这样的心。当你想要发起自己要休息的心的时候呢，这个就依境界起了什么意呢？起了声闻辟支佛的意。你既然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你就是与大乘意相应嘛。可是如果你向外取向，你就有尘劳的心，于是呢，你心就在外而不在内。当你有内外的分别的时候呢，你的心就散乱， 这个叫做散乱。所以呢，什么叫做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就是色心，就是色心。色心的意思就是不攀缘不取相啊，不攀缘不取相，不起散乱意。既然你专注于大乘意，你就当只有萨婆若佛道一途，别无他啊，别无其他。所以你当不起散乱的意想才对呀、啊。所以呢，你就不会有尘劳，不会有尘劳，你怎么会因境界起了啊，还是不如归去的心呢？啊，不如归去的心。今天呢，你请问看看，我们对我这一个生命有没有权利说我要令他继续活多久，我要令他在什么时候停止？我们对这个生命没有权利的。你这个每一个细胞它要死就死了，它要继续一直不断的代谢，有新的细胞升起，也由不得你做主啊，也不能做主。所以你要善观这个缘起啊，善观这个缘起，这个缘起能够叫你做什么事，能做什么事，那是你的精粮。那个资粮它允许你做什么，你要尽其所用，尽其所用，而不是在这边有一个作者受者啊，受就会啊，好苦哦。作者就是说我怎么不如意呢？怎么不能够顺我的意呢？这就是受苦的来由。因为你是升起一个作者的心，升起一个受者的心，自然就会受苦，自然就会疲劳。所以真的能够在这个地方呢，不起声闻辟支佛意的因是什么？色心。色心的意思就是说，在一切境界就随缘尽分，修什么？修一切善根福德因缘增上，你就一直不断的观因缘，因缘允许做什么，你就尽分做什么，做完了就放下，这就是色心不起。你能够这样子不攀缘不起相，既然心就不散乱，不散乱哪会有疲劳，不散乱哪会有苦乐，哪会再依着苦乐去生什么，生三恶业的心。这就是四明行波罗蜜的时候呢，能够具足禅波罗蜜大师庄严的功德。所以呢，色心就变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从头到尾啊，布施这件事情就具备到这里已经有五种功德了。光是布施这件事情就具备了有禅，有三昧耶界的持戒功德，有了忍辱的功德，有了勤修不息的功德，有了色心的功德，乃至它会具足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我们看看第六颗，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一样哈，应萨婆若心布施，这样行于布施这个法，重点在底下，观诸法如幻，金刚经就这样讲了，观一切有为法如梦亦如幻，如露亦如电，这样去观察，不得施者，不得所施物，不得受者。这三件事情啊，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观察，从你一开始谈波罗蜜具足谈波罗蜜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观察的，就是观察的。所以这六度每一度都是互相相摄哈，重点就是观诸法如幻，不得施者，不得所施物，不得受者。所以呢，这样子的心呢，就叫做四明行禅波罗蜜时，般若波罗蜜大师庄严。最后做总结，这段文是总结的文哈。如是，舍利佛，菩萨摩诃萨应萨婆若心，重点底下四个字，不取不得。因为你心都摄心而住，你不用六根对外取六尘生六识，自然而然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对不对？你没有这些烦恼升起，哪会去修四念住，去正视圣地？于是无苦集灭道，也无苦集灭道尽，对不对？这样子自证缘起，就自证涅槃，心经一切的法就在这个地方现前。如果能够这样现前，三轮体空毕竟空的性德就在这个时候能够怎么样，从心里面流出来。于是所有这些法这些智慧就不是从外入的，于是说这种法叫做不得。不得是因为自信具足，自信具足不是我心生，不是从法外入啊。你于是用不取不得诸般若波罗蜜相，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大士庄严。这就是做个总结啊， 波罗波罗蜜的这种修养就是这样子，不取不得诸波罗蜜相，那么每一波罗蜜呢就具足六波罗蜜，所以这段文呢可以说是总说一度摄六度的功德。我想这是用经文哈，有一点文字上的差别，别说上至论文的一个法相。好，我们底下底下呢这一段文，我们稍微跟前面这段谈波罗蜜具足六度来稍微比较一下哈，可以发现它有同也有少许的不同。那么在同与不同之间呢，我们回来再看论文就可以了解龙树菩萨他要告诉我们要注意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看到169页第一行，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持波罗蜜，这是斯罗哈，就是持戒波罗蜜。当你主要在作意观察思维作意修行持戒波罗蜜的时候呢，要怎么修呢？一样感应道交一切种子的心来行于什么？印萨婆若心布施，很好玩哦！你印萨婆若心布施，供一切众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施波罗蜜时谈波罗蜜。其实还少四个字，大事庄严。各位自己不妨把它补上去，你一个一个哈，就往前对照就知道了哈，往前对照着，你看哈，文字上在哪里哈？在167页嘛哈，倒数第五行下面，行参般若蜜时，所有布施有没有？印萨般若心，供一切众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没有？好，请各位翻过来看169页。菩萨摩诃萨行施波罗蜜，行施波罗蜜啊，前面呢是行谈波罗蜜，然后呢所有布施印萨波罗心，169页是这样写的，行施波罗蜜时，印萨波罗心布施，有没有？啊，所以呢，你还是作意在修一切的戒法，可是你做戒法的时候呢，你心就在增上菩提心。菩提心者本来就是与一切众生共享一切的善根福德因缘，同成佛道，所以你没有我相，你没有众生相，对不对？乃至于你就没有施者受者以及所施法的相，你用这样的相行于布施，自然就具足谈波罗蜜的功德嘛。那同样的道理，你也供一切众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呢，施波罗蜜就跟谈波罗蜜不二，因为施波罗蜜最重要就是三昧耶，三昧耶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与一切资粮跟众生共，共什么？共成佛道。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而且是与一切众生最相应的法是什么？就是布施。所以呢，施波罗蜜就跟布施波罗蜜是不二的。所以你看前面后面两段文呢，就是没有差别，只是以什么为首。那么前者呢是以谈波罗蜜为首，我作意因为有众生向我祈求一个因缘，所以呢我就行于布施。这里呢是我自己作意，我觉得我是菩萨，所以我当行于谈波罗蜜，我当做这样的布施，所以只是发起因缘不同。前者呢是可能有这样的因缘你要去布施，后者是你自己作意这样的布施。那你做这样子的一个意的作意想的时候呢，你这样再反观自省一下，应当要怎么样回向，应当要怎么样用心。于是当你能够了解这两件事情不二的时候呢，以谈波罗蜜具足施波罗蜜，同于以施波罗蜜具足谈波罗蜜。所以两者啊，各位去对照一下两者的用心有什么地方不同。好，那我们用这一个呢来看看第二颗。第二颗很明显的落了一个东西，就是施波罗蜜，就是行施波罗蜜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成就施波罗蜜，这一颗不见了，有没有？为什么呢？你可以看第二颗复次第四行这边，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施波罗蜜时，是诸法信。其实要加个两点，信就是什么呢？生忍乐欲啊，能够确认成佛这件事情，能够乐修一切的法， 这样子呢就叫做信。这样子的信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思般若蜜时禅提般若蜜成就，所以这应该要加四个字，大势庄严。于是你可以知道他跳过了什么持戒般若蜜，就进到了什么禅提般若蜜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稍微打住，回过头来看1727页最后一行大智的论。大智的论1727页最后一行，我读一下文。问曰：何以但谈般若蜜中说生六般若蜜，于般若蜜中但说生五？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哈，在这一段文以后呢，经文就少了他自己本身，就只具足自己本身之外的另外五度，所以呢，他以每一度成就另外五度，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他就问这件事情：为什么你谈般若蜜的时候呢，你具足六度啊？啊，包括本身在内啊，可是你为什么说谈般若蜜的时候呢，在这里呢，四罗般若蜜以后呢，但说生五，不说生六？于是他就升起这个问题，请看看龙树菩萨怎么答。在1728页答曰：若后五般若蜜中各个生六亦无咎啊，各个生六亦无咎啊，其实本来也应当要这样说的，也应当要这样说的。你应当要具足包括自己在内的四罗波罗蜜才对的啊。但他底下说了，六波罗蜜非一时，非一念法，无量劫中集六种功德，合合名为六波罗蜜。意思就是说，今天我在谈波罗蜜具足六波罗蜜的时候呢，我就说了什么道理呢？说了一个波罗蜜具足六波罗蜜，对不对？它是一念圆融具足成就圆满，这就是一心成就一切法哦，这是圆融。但是圆融不爱什么行步，行步者就是次第成就。次第成就，如果你真的摄心，你就由于毕竟空，你相应于萨婆若心，你就不会求于急于在一时成就一切的功德，对不对？因为众生生生不息，生生不息。你面对一个你自己的自作誓愿，你要成就一切众生进佛国土的本愿，你哪可以说我一心就度了一切的众生了？众生生生世世一直不断的辗转生到娑婆来，对不对？他们如果有生相，你的心能够在此一时就具足一切功德吗？不能这样做想嘛。所以你应当要随着众生的生灭心，你就一直不断的生生不息的，一直不断的要怎么样，以无量劫集六种功德，合合成就六波罗蜜。你就不能用一时，你就不能用一念来具足，你应当要发无量劫的心来集这一切的六波罗蜜的功德。这个心很了不起啊，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一切法空哦，知道一切法空哦，知道一切法圆融具足哦，可是你在这个时候却这么样子的宽大，这么样子的耐得了烦，这么大的烦重的力量。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想啊，有人会觉得你提不起劲，提不起劲是因为什么？你一直不断的都为自己在想啊，都一直在想办法去满足自己的想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就记得我跟妙老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我没有出家的因缘，我不饶他开口，我就自己先讲了。他老人家就问我说为何啊，我就讲了我家里的一些因缘。他就说，你以为世间法有圆满的吗？你以为你想要用什么方法圆满一切世间的功德呢？你老在用世间的想象的心啊，用一切的资源啊，用一切的生灭法想要解决世间的问题，你都太自私了嘛。你生生灭灭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呢，你就升起什么？升起疲厌的心嘛。疲厌的心之后呢，就觉得人生不了啊，反正也无能为力，对不对？啊，无能为力啊，卖走了啊，卖走了。那卖走你就觉得人生没有目标，人生没有目标。所以菩萨道这件事情就告诉你一个，你去 把自己的烦乱的心放下来，听听你周围的人需要什么，对不对？他需要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够有力量为他去求这件事情，对不对？如果这个事情对你而言是举手之劳，你何苦来哉？不去为这件事情忙得快活一点呢？忙得快活一点，这是一种做法。另外一件事情，今天我要让别人帮得到我忙，我必须要说，我必须要做，我必须要有所表示。你不能不说 不做，人家也没有他心通，人家怎么知道你需要什么帮忙呢？所以你真的要别人帮忙，你也要说出来，你也要求助于人。所以你至少要有所表示于他人，别人才能够插得上手来帮上你忙，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天助自助者，所谓的何，就是你应当要有所表示，告诉别人说，我有什么地方，请你帮我个忙。这件事情是什么？是让你欠别人这个人情。很多人不愿意欠别人人情，为什么？怕还。怕还这个人情。你怎么怕还的呢？一切的资粮是与一切众生共，共什么？共成佛道的资粮。有什么是我的？有什么是别人的？那么因为这一切资粮是十方的，所以我也不怕欠十方嘛。为什么不怕欠十方？我生生世世就要还这件事情，我不怕还这个功德。所以呢，你用这样的心，所以你用前者，哎，那个心很殊胜；你用后者，好像是一个比较卑劣的心。可是这个卑劣的心呢，我先欠别人，然后呢怎么样用这样的心呢，在生生世世还别人的功德，对不对？所以你不管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过活，好过于一切的法都拿来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在灵鹫山上呢，新道法师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不拿自己也没什么事情啊，有什么好修行的呢？修行就是要认识到你自己没有问题，对不对？到最后啊，你只有为众生求福德这件事情是值得忙的。他就告诉我这件事情，只有这件事情是值得忙的，其他没事情，根本都没事情，就是众生以为有事情，所以我为他忙。哎呀，我觉得这样的心呢、啊，就是无声的修养。你一切法用这样居心，你哪有什么问题？你没有问题，你会受苦吗？你就不受苦。那你不受苦，你有所作为吗？你有所作为的心目的在哪里？目的在于你去敏锐的观察，哎，别人有这样的需要，我也做得来，我就这样子忙活的起劲。当你为一切的众生这样忙的时候，你会忙得很快乐，忙得很快乐。纵使你不能这样的忙，好，你觉得哦，我好苦啊，对不对？好苦，你也把这个苦讲嘛，求助嘛，让别人帮上你忙嘛，啊，让别人帮上你忙，怎么样能够让别人帮上你忙？别人建议你做的，你能做吗？对不对？让别人对你所做的事情有功德嘛，对不对？让别人看到你，他的建议你真的在照做，你做的也非常的高兴，让别人帮你忙，感觉帮得很有功德，对不对？看到别人帮你，而他因为你这样子做得很高兴，很受用，而他也高兴了嘛？你不觉得你就在做一种谈波罗蜜的吗？你不觉得你就在做一种无畏布施吗？对不对？虽然你自己一点都没有受用，可是你就这样子做，你不觉得这个就是谈波罗蜜吗？其实最后你会发现，只要你真的觉得没问题，生命是不由得任何人做主的，于是你就可以这样子行于施波罗蜜而具足一切的波罗蜜。我们看这个相就是这样，一切相就是这样。所以好重要的事情是，虽然一个波罗蜜具足六个波罗蜜，是一心圆融一切法，但是不饶瞎忙，你还是发无量劫的心，因为六波罗蜜非一时非一念的法，它还是无量劫的完成。好，我觉得好慈悲啊，那种这么宽大，这么以一切众生为所缘境，把这一条船 放到这么的宽，把每一个众生他的想法当作自己的责任。因为你的困难，你的问题是牵扯这一切的因缘的。如果这些因缘的结解不开的话，你的结能解开吗？解不开的。你只是暂时解脱了以后，回过头来你还是要忙这件事情吗？你还在忙这件事情吗？只要一个众生因缘不得度，你解决不了的。你全身的细胞只要有一个器官跟你过不去，你以为你这个人可以过得很好吗？你以为可以过得很好吗？我不管这个，我只要其他过得很好就好了。哪有这种事情呢？没有单独可以成就可以圆满的，要圆满一定全部都好才可以。当全部都不好的时候，你只有生生世世反复再来嘛，一直到有一天有一时他这一些因缘都圆满成就为止。所以你能急吗？你能急吗？你要用一时之心，你要用一念之法来成就这么圆融、这么样具足、这么样无上殊胜的一度摄六度的法，你可以急的吗？你急不来嘛。你不能用这种生灭心，你不能用有所求有所得的心去这样做嘛。所以这句话就是这样的，你要以无量劫中集六种功德，和合名六波罗蜜。所以他 劝告我们要先生小，后生中，再生大。有什么问题呢？有何救呢？你就这样次第嘛，你的心就这样像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呢扩大一点，然后扩大一点，然后扩大一点。所以呢不妨碍你从小法做起，但是你知道我先这样的做是为了能够具足修中法、修大法的资粮。于是你就这样次第，又有什么问题呢？一切诸法皆由初小后啊，初开始是小，然后呢后才能够修大。以是故诸于波罗蜜各个因生六。所以虽然在这里呢说是每一度成就无法，这无法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把它脱文来说一句话。前面呢先总说本来应该是一度设六度才对，可是后面的五度为什么只说五度呢？就缺开什么？缺开自己。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要持戒而持戒，我是为了要成就戒的功德，我一定要先修什么？五种资粮，对不对？我要把檀波罗蜜具足，我要把忍辱具足，我要把精进具足，我要把禅定具足，我要把般若具足。可是我不去求什么？不去求戒般若蜜，了解吗？所以这一段文的意思，以一生五的意思，就是说我只在资粮行上以无量劫及一切的功德，我不求一时以及一念成就我今天所行的这个法。所以我修这个法，我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修这个法？没有修相可得，这才是无为法。如果这个法是由这个因缘成就的，那么这个法是有为的，这个法就有开始有结束，就不是圆满的，对不对？什么才叫圆满？就是我修一切的资粮，可是我却不得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后面以一生五却不具足自己，理由就在这里，因为他没有这个志向，他没有持戒波罗蜜的志向，所以他的戒波罗蜜呢，从檀波罗蜜就跳过了戒到忍辱，然后呢，到精进，到禅定，到般若，可是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成熟戒波罗蜜。你看这种修养，这种慈悲心，这种愿力，是什么东西？以无所得故，对不对？不就是以这种无智亦无德而成熟而具足一切法吗？一切法是可以用因缘成就的吗？不是。既然不是用多少因缘才可以成就一切法，你就不要去取相，你就不要去攀缘，你就只管做。做，你就在现法生一切的喜乐，这不就是当世就可以成就净土吗？何有来世之有？所以心永远就在这样子安住。请问你便宜得了谁？你说你帮别的谁？你有帮人家吗？你其实在帮自己嘛。你一直活在喜乐当中，请问谁先受利益啊？ 谁被你帮忙了？谁被你渡了？你能渡得了谁？你得得了什么？这些事情不就这样子本来具足吗？所以心本来的相是这样子的。而我们今天呢，就一定要有所为而为，所以才把这些形象呢搞乱，搞乱。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这段非常重要。所以先要能够这样小，小是什么？资粮。先要能够资粮跟家行具足了，才有行法的圆满。不要说我今天要入正法修行，就要急着入正法修行。你资粮家行不具足，你能够有正法可得吗？乃至于正法是无为法，哪由得了做主？你什么时候开始修行？什么时候开始修行？有因缘成就，不是你做法成就，不是你做法成就。这个心就是粗小厚大，最后你只要这样子以一生无，自然而然最后怎么样？各个因生六，对不对？就是水到自然成啊，功到啊，这个水到，你这个渠啊挖好了以后啊，你就自然成就了嘛。所以你今天说我要啊开凿一条河，可是你这边一直在那边掘土，掘土不生水啊。你说我今天要水，你以为要水就有水吗？你不挖一个池子，水会聚足吗？所以你不先聚足资粮，你以为天上一直下雨，雨就渗透从大地回到大地，你能够在哪里停留？没有一个因缘会为你停留啊，你根本求不得，你根本也积聚不得，你只能在一切擦边向上，这样积聚资粮，具足一切的家行功德，自然而然粗小厚大，最后各个因生六，因生六。我把这段文呢用龙树菩萨的解释哈、哦、来看。所以为什么这里释不若蜜会跳过了自己啊？我们这样来想象，就是要你要正修一个法，一定要先修这个法的资粮行，这个法的家行，把这二道哈、啊、能够具足了以后呢，才能够去见到这个法，见法之后才有修法的可能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不是一触可及的啊，都不是一触可及的。由这样子来修无我无众生，对不对？才可以知道什么叫做三轮体空。所以这一切都跟萨婆若心是相应的啊，都跟萨婆若心是相应的。好，我们回到经文上来看，168页第四行，看看这边的第三颗啊，就是持戒波罗蜜会生精进波罗蜜这一段。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时，应萨婆若心布施。很好玩哦，他这边已经在主修施波罗蜜了哈，可是处处都还是在讲应萨婆若心布施，有没有啊？所以还是以什么布施为出门，还是以布施为出门啊？所以他说应萨婆若心布施，勤修不息，是名行檀波罗蜜时啊。不对，我已经跳过来了，应该169页哈，1、2、3、4、5、6行，好，第五行的下面两个字，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施般若蜜时，一样勤修不息。这其实中间落了一个字啊，落了几个字，应萨婆若心，对不对？应萨婆若心啊，勤修不息。你就一直不断的在符合菩萨戒法，在一直不断的修你的菩提心，这样子呢，你就尽管这样修，有因缘你就去做因缘叫你做的事情，如此勤修不息，不取一相，这个就叫做名为菩萨摩诃萨行室罗波罗蜜时毗梨耶波罗蜜。你就这样子，因为持戒而能够具足精进啊，持戒就具足精进。你随时随地都回向萨婆若啊，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勤修不息，就是具足精进波罗蜜。好，下面一段，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室般若蜜时不受，声闻辟支佛心。前文是在讲什么呢？前文呢，在168页倒数1、2、3、4、5行，舍心。 不起，有没有？他用不起，声闻辟支佛意，有没有？所以各位不妨把起跟意啊拿来写在受的旁边，写个起字，心的旁边写个意字，其实是同文哈，同样的文字的意思哈。不受，那个受不是感受，那个受是受持，受持就是去修，不是因为你修声闻法、辟支佛法，你没有意要去修这个法。你的禅波罗蜜是大乘禅，是要成就佛道而去修四禅，你不是为了要得涅槃而去修四禅。所以呢，你修所有一切的禅，不是为了要受持声闻辟支佛的禅法，你不是跟这个同的，所以是不共的。所以他说不受声闻辟支佛意，也就是不起声闻辟支佛意。所以禅呢、啊，就看你今天用什么动机去修。你今天为了要自我解脱去修这个禅法，自然就是什么二乘道，对不对？你用这个禅法摄心不乱而去修般若，那么这一条道路就是佛道，就是菩萨道。所以发心很重要，不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不是因法你的心会有差别的，不是因为心而法有差别的，这两件事情是不二的。问题在哪里？问题你要做什么意，你的出发心是什么，这件事情决定一切，这件事情也是心也是法。所以这一切的功德呢，我们应当要这样作意啊、哦。是名菩萨摩诃萨行识波罗蜜识禅波罗蜜。我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因为呢我们在说修禅呢、啊，我们已经讲禅波罗蜜讲了半天了，都绕在哪里？绕在戒清净这段25方便的第一科。这段文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来学习？其实就告诉我们，你要发起禅相，一定要戒行清净。可是你要持戒清净，又要什么？要有禅定不乱的修养。这两件事情是不是互相需要的？所以呢，禅跟识罗就是戒，这两件事情是共互相成就的啊，互相成就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特别重要哈、啊，特别重要。各位呢自己画个星号在这地方，多多思维啊，多多思维。你去修禅，目的在什么？目的就在得禅乐吗？目的就在禅的时候不生烦恼吗？还是有其他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整本四禅波罗蜜要在谈什么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好，我们看看这边的第五颗，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识波罗蜜时，观一切法如幻，亦不念有世界，用无所得故，是名菩萨摩诃萨行识波罗蜜时，般若波罗蜜。这边的文就跟前面有点不一样哈，前面的文在168页倒数第三行，应萨婆若心不思，观诸法如幻，不得失者，不得所失物，不得受者，有没有？而这里的方法是观一切法如幻，跟观诸法如幻是一样。亦不念有世界，意思就是说，同样用前面倒数第三行168页介绍倒数第三行这一条，亦不念有世界，就应当把它开成三句。你不见持戒的人，不见持戒的法。对不对？也不见有这个戒行戒相，所以戒行戒相戒体都不做分别，叫做不念有世界啊，不念有世界。为什么？用无所得故，一切的形象，那个用就是形象。你在持戒的时候，你的戒体是什么？戒体是在那个戒法上吗？是在这个戒行上吗？是那个戒相上吗？是你在三思面前所受的那个戒法吗？是在你回答三思的时候说我能持吗？是你发出那个音声是戒法吗？是你今天遇到境界的时候说我不犯吗？是做那个意想吗？是在深夜造作吗？是在雨夜造作吗？是在意夜造作吗？是在这个深与意的造作相上去求戒法吗？去得戒法吗？都不是嘛。你在一切法上去观察，这一切法都不得戒体嘛。所以戒体是什么？无所得故。 无所得故，你只能在境界当中不生烦恼，于是你可以符合戒心清净。你有这样的用，这个用有没有体呢？没有自相可得，没有自相可得。所以呢，你要观他这个戒体，离诸戒法，离诸戒行，离诸戒相，一样不念有世界。后面就会讲了，你就没有持戒的相，就没有破戒的相。不是你不认为有破戒的法，所以你去故意破戒哈，而是你根本心已经清净了，心已经清净了，你怎么还会去判断说这件事情该做不该做？因为你的习气已经转成清净了嘛，所以习气已经清净了，你就自然而然一切境界就没有当持戒不当持戒的心嘛。所以般若是于一切境界无觉者，不着不念不得，你能够这样子安住才叫做清净。不是有一个心督促，不是有一个佛菩萨在这边监督，你不为一切的这样子的一个作想而去行于清净，这才叫真清净，这才叫做毕竟清净。毕竟清净是这样想的，不念有世界，用前面的文来看也是三轮体空。如果我们用四法来看，就是戒体、戒行、戒相、戒法来看的话呢，也应当要观察戒这件事情也是三轮体空的，相应于毕竟空。为什么？用无所得故，只有这个用，可是没有它的自相可得。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是般若蜜时，具足成熟圆满般若波罗蜜。一样，这里呢，行斯罗波罗蜜呢，只有五种法，那是先小，慢慢成熟了以后呢，就自然具足六波罗蜜，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也不爱怎么样？行不，用这样的心哈来看这段文。所以为什么前面总标檀波罗蜜具足六个，而后面的五度却只有生五度？用前面这段文来看。好，由此可以来看哈，檀波罗蜜为什么他特别强调？我们回来看看龙树菩萨的文，1728页第三行，第四行，复次，一切诸佛说法时，檀波罗蜜为出门。如经中说，佛常出为众生说布施、说持戒、说升天、说五欲的妙位，先说世间的苦恼。然后呢，在增上的道德利益，后再为一切众生说四谛法。以檀波罗蜜呢，是一切法的出门，以是故出说檀。所以这里的次第哈，请各位注意一下哈，先为众生说布施、说持戒、说升天，再说五欲有什么位，而这个位呢，是应当要了解它是苦恼的因的，所以呢，再说是世间苦恼的因。然后呢，再说离苦呢有什么样子的极灭功德，然后呢，再用四谛法教我们灭苦，对不对？这整句下来就是苦集灭道。可是佛要为我们转苦集灭道四谛的法轮，它的次第要从哪里说起？从布施说起。如果各位去读佛十大弟子的本事啊，就是他的一些因缘呢，其中很让人感动的是大迦摄。大迦摄他的修行呢，各位都知道他是行苦行的。他布施化缘，他特别跟一般比丘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特别向贫穷人啊、贫苦人去化缘。记得有一次他向一个富人根本已经贫无立锥之地啊，就在墙边呢，桌上只有已经发酸的一点点米粥。他就在面前呢说，老妇人，你把这一碗粥呢布施给我好不好？那个老人家哭了，他说，我没有好的东西布施于你，你既然要跟我要这个已经发酸的米粥，所谓的和